感谢主，上个主日我们一同在这里纪念了 SVCA 成立33周年的感恩庆典。我想不管是我们个人过生日也好，还是我们一同来到教会，每年在这个时候来过教会的周年庆也好，我们都有一个非常迫切和非常认真的心愿，那就是要回顾过去，也是要认真的来把握现在，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预备进入明天和将来。在上个主日信息的里面，余牧师特别的鼓励我们，我们应该是仰望我们的神，活出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的蜕变还有突破，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神所要的复兴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突破和成长，乃是一个团体的建造和团体的预备。他特别在信息的里面提到复兴来到时候的五个标志，我不知道我记得准确不准确，但我大致记了一下，请同工帮我们放一下。第一个就是全面性的悔改和归向主，第二点就是要有强有力的话语和真理的传扬，第三点要有持久和深入的祷告，第四就是神的儿女兴起追求和渴慕主的一个浪潮，第五就是众圣徒都要委身教会一同建造广传福音。这几天我在思想我自己成长和突破的光景，我也把自己放在今天的 SVCA 的里面，在教会往前的时候我该如何的反应，如何的参与其中。在周五晚上小组聚会的时候听到很多的分享，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特别的感谢主，我的里面对蜕变和突破有了更深的渴慕。那也有的弟兄姐妹和同工们分享，我看到了神正在我们教会工作，当神在我们中间兴起这个复兴的浪潮的时候，我该怎样的不错过，我该怎样的能够参与其中。也有弟兄姐妹分享了自己里面真实的挣扎，我有这样的心愿，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没有力量，每天的时间被家庭儿女职场占得满满的，我周五能够来到小组聚会就感觉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主日我努力来到教会，但是呢也常常觉得我坐在这里但是思绪很难集中，很难好好在这里能够享受一个主同在的敬拜。就着大家这些感恩，这些思考，这些挣扎，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实际上也是我自己里面很长时间的一个负担，就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了这样大能的福音，我们乃是要脱去除去一切的羞辱，能够活出这个大能的。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也想就着大家的光景邀请大家常常的对号入座，思考一下自己的情形，有几个问问我们自己的思考的题目，然后我们也要把握住在神大能的福音里面，我们的神借着圣灵所要给我们的答案。当我们厘清这些根本的信仰的根基的真理的时候，相信我们就会看到那条突破得胜和复兴的道路。我们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四到十七节，邀请大家一起来读。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读这几节经文有很多的关键词，例如这福音，所以保罗非常的有一个负担，他对他的福音这福音有一个深刻的把握，他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觉得他就是在面对世代的挑战， 他宣告了他的福音是什么，他在那里做出了他的福音的态度，他的福音观的一个宣告。他知道虽然世人好像在难处的里面，哪怕是基督徒自己也可能会以福音为耻，但是他分明的宣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就想问大家，也是邀请我们自己来思考一个问题，面对挑战，保罗有这样的宣告，那我的福音宣言是什么？福音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你福音的宣言是什么呢？那保罗在这里他所宣告的第一点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阿们。我们再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分明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这句话有声音吗？有是吧？现在有吗？对，现在有没有？看看，感谢。 OK， 好，那保罗这句话呢，他就讲述了当时人们对福音的挑战，甚至是基督徒对自己所领受的福音的挣扎。在当今，在保罗的时候，人们以福音为耻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罗马文化下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最羞辱的刑罚，最残酷的刑罚，是不是给罗马人自己预备的，是给那些反抗罗马政权的或者是奴隶预备的。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失败羞辱的标记。那基督耶稣的福音是以十字架为核心的，所以在罗马人看来，那这个福音就是一个愚拙的，是一个软弱的，无力的，失败的。那第二点就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里面，罗马公民是非常的高贵的，除了罗马公民以外，其他的包括犹太人都是次等的公民。而这个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呢，对于罗马人来看，他们认为罗马和希腊的文化才是一个正统的，才是一个最高的，而福音呢却是一个次等的，甚至是一个可耻的。那不但外邦人这样看福音，实际上就是犹太人自己，那些硬着心肠的高举传统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看福音为绊脚石，他们看基督耶稣和福音为绊脚石，他们也拒绝福音。所以可想而知，在那个时候高举福音活出福音来面对多大的挑战。保罗深深地知道神儿女的挣扎，他也特别地知道处在罗马帝国中心的罗马信徒，他持守福音会面对怎样的挑战。所以他带着一个迫切的心来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看到这个福音不是让我们觉得羞耻的、低等的，让我们好像很失败，这个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乃是今天我们诗歌所唱到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这首诗歌第一句就是什么呢？这个信息何甜啊！这个荣耀的信息何甜。我们若真的明白福音，我们就真的能够进入诗歌作者所领受的这种福音的超越，这样的荣耀，这样面对世界的这样的轻视和对敌，我们也活出胜过这一切的能力。那我们感谢主，保罗深知罗马信徒的挑战，今天我们的神借着罗马书，他也深知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好像非常卷，好像我们坚守福音和信仰越发艰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动乱征战，好像一切的体系都在崩塌的一个时代，福音仍是神的大能。福音不仅不是让我们觉得可耻的，福音乃是去除一切耻辱的。我想我们若读保罗的书信，读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一定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就想只引用哥林多前书的一处经文带大家来思考。哥林多前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和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我们看一下。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迂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保罗的福音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吗？保罗的福音乃是让信福音的所有的人，不管是化外人还是犹太人，只要信耶稣基督，不管他是卑贱的，他是为奴的，他都成为神的儿女，他都要从软弱成为刚强，从一个卑贱成为一个尊贵。所以这样的福音一定是真实的发生在信徒的身上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从圣经最开始我们就看到蠕虫的雅各，他来到法老的领地，进到埃及，要度那七年的饥荒。他在那样一个在人看为卑贱的一个地位在上面，但是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女，他来到法老的面前，他要为法老来祝福，所以他不以他的福音为耻。我们再看以色列在受外强来欺凌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的小使女被掳去，做了乃曼这个元帅，叙利亚的元帅的这样的一个使女。那面对他主人长了大麻风，这位小使女却说，你要来到我们以色列的先知那里，你要领受我们以色列的福音，你这么样一个强大的人，你的疾病、你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福音就是雅各的福音，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小使女的福音，就是保罗的福音，就是能够让我们除去一切的羞辱，活出这样的一个尊贵和得胜的福音。好，盼望大家都要对自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我的选择。阿们。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我今天的选择。阿们。那么我们如何不以福音为耻呢？如果我们只是喊喊口号，那也毫无用处。我们感谢主，这个福音不仅仅是我们可以不以其为耻，我们乃是经历他的大能，能够除掉所有的羞耻，能够活出得胜的。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这短短的主题经文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理一下这个福音的大能有哪些。首先，它有拯救的大能，它要救一切相信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信，福音就为你做好了，他就能够拯救。那第二个，他有一个叫我们称义和成义的大能，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建造我们生命的大能，我们是靠信福音而活着。那第三个大能就是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他不仅领受了福音，他脱去了罪的羞辱，他得到了生命的丰富，他乃也是蒙了一个清晰的呼召，他的人生就断送在遇到基督耶稣的福音上面，他就欠了福音的债，他就欠了所有人的债，他就一生奔跑，直到他写最后一卷书，他还在劝导人勿要传道，不管得时不得时。所以呢，这个福音有一个呼召和使命的大能。那我想邀请大家先看拯救的大能。十六节说呢，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在人啊，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处在不同的光景里面，但是在神，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需要救恩的。所以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就是人不能够救自己，而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好了一切，所以他成了， 那你接受就能够得着。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一个真正的福音。我们不管世人光景如何，他再成功，实际上他也不过世人，他也解决不了自己的罪和死亡的问题，他也仍活在惧怕和黑暗的这样的权势之下。而福音赐给我们，那用主基督耶稣自己的话，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关于他的预言，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我们看一下，他指着自己的福音这样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阿们。福音是关乎神的喜念的，福音是关乎神的国的。福音的大能，救恩的大能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因为罪我们灵上是死的，所以你信福音，我们的罪涂抹了，我们的器皿洁净了，我们就领受一个事情，就是从灵来重生。所以信了福音，神的救恩体现在灵的重生。阿们。所以这个重生是永生，是我们肉体不能够明白的，但是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灵的里面的。所以有了灵的人才是活人，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就有灵的重生，这是永生，永远不会死亡。阿们。那第二个救恩的大能体现在我们魂的这样的一个医治，魂的释放。那我们落在罪和死亡的权下，我们这个人就没有自由，我们这个心灵啊就有重担，我们就有很多的被拒绝、羞辱、失败、挫败、受伤的感觉。所以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世人不理解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理解我们；世人不知道我们的羞辱，但是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一切的咒诅，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羞辱。他还赐下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安慰我们的苦情，他能够叫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魂里面得到满足。而且我们这个魂啊，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没有自由胜过罪，但是呢，他借着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能够叫我们因信能够胜过罪，活出义来。这个救恩还发生在我们身体上面，因为罪身体会患病，身体最终也会走向死亡，但是神他借着福音成就在我们身体上的救恩的大能，就是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展开讲这个神的圣洁的医治，神圣的医治，但是我想一定大家要明白，我们的神他为了救我们灵魂的话，灵的话，他背负十字架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受鞭伤呢？为什么要受苦难呢？圣经告诉我们，乃是因他的鞭伤叫我们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有医治的，一个患病，任何一个疾病，我们一定找到患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罪，我们就悔改那个罪，那疾病这个医治就会临到我们身上。那如果是我们自己不保养顾惜，我们就祷告，我的身体要献给主作为活祭，我要为着神的缘故，我也要爱惜我的身体，那有规律的作息，有健康的饮食，那这样子不照顾自己身体，那不顾念身体需要的疾病也会得到医治。那另外一种情况，除非不医治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你也要得到一个分明的确据啊，那这个是我不用再祷告了啊，既然这个疾病在我身上作为一个恩典的记号，我也不受它的影响和辖制，我乃是能够因着它得到益处的。不但我们今天要经历神大能的医治，而且呢，身体最终的结局它还是要死亡，所以神为我们身体的救恩乃是复活。阿们。我们不用再说啊，我灵里要复活，我的灵已经重生了，我们有了永生。阿们。我们不用再说我的魂要复活，人的魂是不死的，你不得到魂的救恩的话，魂就要落入地狱，永远的与神隔绝。但是感谢主， 我们的魂可以被神得回来。所以呢，复活是为身体来预备的，哪怕有一天死亡还是会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怕它，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阿们。所以我们已经完全的得胜。我们若真正经历了这样拯救的大能，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就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么邀请大家思想今天的第二个题目，问问我们自己，我现实的光景如何？既然你领受了救恩的福音，你现在是否还活在羞辱之中呢？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有无力？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有受伤？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有身体的疾病成为我们的重担和困扰？例如你觉得是不是落在不平的环境里面？例如你会不会时不时有一个谎言和念头，哎呀，我信了主怎么混的还不如不信的人呢？是否我们仍是觉得自己疲乏软弱，在人际关系上面还是有难处，觉得自己被拒绝被定罪，以至于有时我们像那出了埃及的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虽出了埃及，法老和他的军兵已经被隔在红海那里了，但是我们却仍活在惧怕的里面，然后我们看不到神的大能的手，我们为了环境就要抱怨，我们甚至抱怨神，我们甚至说，哎呀，还不如回到埃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是得胜的，我们就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还有一些落在羞辱中的光景，那么我想把一句特别的经文分享给彼此，来作为勉励。约书亚记五章八到九节，我们看一下：国民都受完了割礼，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那百姓受割礼是在什么时候呢？乃是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过了40年，乃是他们已经凭着信心过了这个，来到这个吉甲，过了约旦河了，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到迦南美地了，他们才有这个割礼。也正是在今日，在他们割礼那个时候，埃及的羞辱才滚去。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句经文很安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自责，我怎么信主这么长年日啊？教会3年前讲突破和复兴，然后我觉得我今天还没有突破和复兴呢，还没有蜕变呢，我还有这样的失败软弱被控告呢，然后罪还是在我身上有一个权势呢。弟兄姐妹知道吗？这就是生命灵程里面可能会有的情形，就是我们虽然有了一个得胜的地位，虽然我们已经完全的脱离了埃及，但是埃及的习惯和埃及的势力还可能在我们的身上，除非我们能够完全支取救恩和福音的大能，要不话这个耻辱还在。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不用落在一个沮丧和一个无奈的里面。我们看到自己这样的情形，我们就要知道，我可以奉主的名，今日此时此刻，我来拒绝他，我可以把他滚去，阿们。所以若你的里面有任何的受压的情形，有任何的埃及来的疾病软弱被控告不自由，弟兄姐妹知道吗？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现在转向神，我们可以现在靠主的名叫他退去，叫主来平静风浪，叫主能安慰我们的哀思，叫我们的心能够喜乐过来。那神的办法就是割礼，就是不要再靠肉体了。我们的难处就在于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靠着恩典入门，但是走信仰的道路，我们常常靠着肉体成全， 常常还体贴我们的肉体，以至于我们做的不好，自己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我们没有活出那个好行为，我就觉得神就不喜欢我了。然后别人控告我们的火箭一来，我就被打得遍体鳞伤，没有招架之力。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因信入门的，我们凭着圣灵入门的，我们不是要靠肉体来成全。然后肉体上面，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的里面有任何的负担，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像我们初信之时那样转向神，把它滚去。阿们。有一句话刚才我们也读了，我们的神说呢，他传福音给我们，我想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欢喜快乐过，我们都觉得我的重担都脱落了。但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久，是不知不觉那些重担可能又回来了。虽然我还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有永生，但是我好像跟永生的实际缺少了联系，然后活不出这个经历。那我想让大家特别的思想我们主耶稣所引用的关于他的经文，他给我们救恩的大能，他医治，他释放，他叫我们看见，他叫我们得自由，而且他报告耶和华的喜年。什么叫做神悦纳人的喜年呢？就是我们的神，他永远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他就悦纳我们。他不是看着我们有好行为，你做得很成功，你才可以被悦纳。悦纳乃是神他付了一切的代价，他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光景里面，哪怕我们的失败，哪怕我们被控告的时候，我们凭着恩典转向神，经过耶稣为我们撕裂的身体和他宝血所开的道路，你仍是被悦纳的。弟兄姐妹，我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的喜年知道吗？就是今天神国的实际在我们的里面。耶和华的喜年不是你信主那一刻喜年临到你，我们信了主乃是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悦纳我们的喜年的里面。阿们。所以神悦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即或我们好，我们也不能夸耀我们的好。这就是神怜悯的爱，这就是神永远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恩典。所以他悦纳我们的喜年乃是永远的。有一句经文就更加的激励我们，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姐妹们知道吗？我们的救恩不是一次性的，是的，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永生，我们就跟死永远隔开了。但是这个救恩的果效乃是永远在我们身上发生关系的，直到我们被主制作完成，进到永远的荣耀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永远都要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神基督永远活着，长久活着，一直替我们代求，做我们的宗保，他能够拯救到底。阿们。所以我们过去我们得蒙拯救，但是今天我们落在一切的失败的光景的里面，落在各样的羞辱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仍然需要因信得着他大能的拯救，好不好？告诉你的同伴，大声告诉他，感谢主，他拯救你到底。阿们。感谢主，我们的神他拯救我们到底。阿们。实际上我们何等的需要神拯救我们到底的这样的救恩的大能。有一句话非常的，我想一定成为我们里面的共鸣。我们箴言书十八章十四节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所以当我们患病的时候，对吧，它会让我们的灵也要受压，我们的魂也不自由，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意志力，我们能扛一扛。所以呢，当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应该祷告医治和自由哈， 但是呢，既或他没有马上除去，有的时候我们就忍了，我们心能忍耐，但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当我们的魂落在一个不自由的里面，或在各样的羞辱、失败、挫败的里面，谁能承担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年轻人到年长的这个时代，太多太多的人们，包括弟兄姐妹们，我落在各样的这个馒头的这个不健康的里面，我们落在各样的焦虑的里面，不能够睡觉，惧怕，我们落在 depression 的里面，我们都是负面的，没有盼望。我们更不用提越来越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自杀的情形。所以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对吧？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没有人能够承担。但是仰望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仰望主，什么时候转向他，什么时候重担就脱落了。劳苦担重担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到主这里来，他就叫我们得自由，他就叫我们进到安息的里面，他就给我们释放。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职场里面有各样的压力，有各样的不公平，有各样的让我们觉得难以忍受的。我们在养育儿女和婚姻的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容易。那我们就既或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主，我们也是有的时候觉得不容易，还是会有挫败，还是会有觉得不被理解的情形。所以面对各种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些心灵的忧伤，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支取神的永远的活着的救恩。那我自己的有个小奥秘，就是呢，当我觉得落在这种非常的下沉、非常的沉重、这种挫败的光景的时候，那我就要知道要仰望主。虽然有的时候我继续祷告，我告诉大家实话，我甚至是躺在我家的地上，我觉得我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力量，我真的告诉主我很 powerless， 很 helpless 啊！但是感谢主，我没有想吵着我要回埃及，我不干了。但是我知道我躺在那里，神也要给我一句话。我也感谢主，神常常借着诗歌、借着话语，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能够把我提起来。我也感谢主，如果有同伴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常常有的时候和那个我家的姐妹一起来祷告、来赞美、来征战、来得胜。然后我也感谢主，我们有团队、有教会的祷告会、有小组的祷告。直到我们每一次这样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不仅仅是我在那里服侍，我被众人的祷告、弟兄姐妹的爱来服侍。我每一次的带着这样的心愿的时候，要主的心的时候，知道吗？每一次的小组聚会，每一次的团契的聚会，每一次的追求的聚会，每一次教会祷告会和主日聚会，你都会遇到主，你都会被主来扶起来。那我说我那个小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呢，一首诗歌，是这几年我在家里面常常唱的诗歌，有意雪泉。那他的第二节，他这样唱道，他说：“我最可憎，不比他轻。当日一到，临终还心。我最可憎，不比他轻。怎么样？下一句，在此也都洗净。阿们，在哪里？在哪的里面？在此也要洗净。阿们。所以每一次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在此也都洗净。”我就知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调弦定音在主的上面的时候，我就能够进到他雪泉的里面。我一切的这样的不自由，这样的挫败，这样的一个我自己的心里的忧伤就洗净了，罪的重担就除掉了。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抓住我们的主，然后能够在此也都洗净，在基督里面都要洗净，然后神的宝血永不丧失效能。 我每一次来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它永不丧失效能，它不是过去它没有丧失效能，不是将来给我身体的复活，它乃是现在它在我的身上不要丧失效能。不仅仅是我自己要走出这个低谷，要把这个低谷变为全然之地，而且我们的教会也是大有盼望的，因为被赎教会被血洗的洁净，它就永远与罪隔离。而且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要看到神为我预备一个金琴佳美。阿们。我们落在重担和失败里面，因为我们靠肉体了，我们体贴了肉体，我们要比较，我们一比较我们不如别人，我们就受伤了，就失败了，就落下去了。但是当你要看到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你有一个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金琴佳美。阿们。我想不知道大家这一代人怎么样，像我这个年龄是读着金庸的书长大的，我们是非常想要笑傲江湖的，然后能够唱一首那样豪迈的歌曲，好像这一生很不白活。但是想一想，我唱这首诗歌，主为我预备了金琴佳美，弟兄姐妹，笑傲江湖那些琴呢，那些箫一点都不吸引我了。所以我有一个神放给我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诗歌，我可以到现在，我现在就唱，可以一直唱到永远的里面，我的生命被提到这样一个境界的里面。弟兄姐妹们，这世界的东西就不再给我们羞辱了，我们就被我们的神提起来了，我们就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了。阿们。昨天我为今天的信息和我自己的光景祷告的时候，神又给了一句话，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读到这句话，我们安慰不得安慰呢？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不是被称有个 title 而已，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虽然今天我们活了光景好像混得不好，是吧？但是我现在，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仍是神的儿女，这是神说的，这是我们现在要把握住的。阿们。这就是神救恩的大能，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呢，有一点是确据的，第三节，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常常好像自己要靠着一个恩典和信心入门，但是我们要靠好行为来讨神喜悦，做得好一些我们就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做得不好我们就落到极大的一个低谷的里面。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转向神，我把我的指望再次放在神的里面，他就洁净我们，我们就被洁净了，而且像神洁净一样。这就告诉我们，神的宝血永远都有能力，不管我们过去落在怎样的羞辱的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转向主，我们现在把我们能把握的现在放在神的手中，我们也知道明天我们由他来掌管，他现在就洁净我们，因为他给了我们机会，因为他怜悯的爱是不放过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若是真实的，现在就要在我们身上发生这个果效，在耶稣的里面，我已经除掉了所有的羞辱。阿们。一定现在要对自己宣告，不允许任何的情形还在你身上有地位，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支取这样的自由和释放。我们进到这个福音大能的第二点，就是建造生命的大能。刚才我们提到，在征战的里面，在挫败的里面，我们要靠着这个福音的大能，靠着救恩的大能，拯救到底的这个大能，我们被神来恢复。那积极的方面，我们乃是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能够胜过罪的生命， 能够在罪在下再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个自由，自由就是能够不犯罪的自由。阿们。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不是别的地方，不是那样好像非常奥秘的事，乃是我们所领受的这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于牧师和众同工，我们常常讲这里面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不是重生的生，这个生乃是活着的意思。我们因信，我们重生了，我们今天仍要因信而活。阿们。所以这个福音不仅仅是过去救我们，把我们牵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发生了这样一次性的大能的救恩，这个福音乃是拯救到底，乃是要我们从过去信主的称义，到今天能够再信福音，能够活出义来，能够成为义。从我们过去因为信，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救恩的信，以至于我们活出一个夸胜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罗马书，看着保罗的负担，我们就知道罗马书所写的不仅仅被很多的神学家所归纳为保罗神学的一个集大成的著作，它更是保罗的福音书。他从起初就要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他觉得罗马的信徒信德传遍天下，但是他们有不自由的情形，他们还有以福音为耻的这样的挑战，所以他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真的能够除掉各样的羞辱，能够活出荣耀尊贵和得胜，然后能够让这个义能够借着福音，所信的福音同样的信能够活出来，能够增长，能够得胜。所以到了罗马书的结尾，他说愿神使用我的福音和我所启示的真理和永古不变的奥秘来建造你们。建造你们这个词啊，就是中文翻的不是建造，是我把它另译的，中文是坚固你们的心，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是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福音不仅仅是把我们从黑暗和死亡的里面救我们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而这个福音也是今天我们所要生这个成圣和追求主来生命成长的根基。这段时间我们感恩我们在学新约概论，我们读了那么超越的保罗的基督论，无论是腓立比书，无论是哥罗西书，你看到福音也是反复的出现，保罗都是说我要竭尽我的全力要把福音能够辨明出来，把福音也传给你们。然后到了保罗的最后啊，他嘱咐提摩太，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传这个他所领受的福音。那希伯来书六章有一句话对我们很受触动的，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也就是说这个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根基，他说呢，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就是关于悔改，信靠神，信心的功课，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教训。所以这是我们灵程里面我们每一步都要经历的，所以这些道理，这些福音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就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我们是有一个根基的，你要在根基上面站立得稳，你的生命就不再是一个小学，而是一个能够吃干粮能够长大成人。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是，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所以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是一个有体系的，是一个有规模的纯正话语的规模， 他给交给他的一个善道，保罗说的他知道提摩太是明白的，所以呢他要守着。所以现在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们思考今天的第三个问题，你清楚地把握自己所领受的福音真理吗？你的福音是否是个是有个规模或是有个系统的根基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为什么好像活不出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说呢，我们需要在话语上面，在真理上面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认真。我们若认真的读圣经，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应该对救恩，对福音真理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我们有这个把握的时候，它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就让我们能够进入得胜的实际的里面。我们今天读着这些经文，有很多的关键词一次次的说这福音这福音，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保罗的说的这福音是什么吗？然后纯正话语的规模，然后我们这里提到啊这些根基，所以这都讲到应该是有一个真理的体系的。神的仆人们都很看重这些真理的体系。尼徒生弟兄呢，在他早年服侍的时候，他就写下了信徒造就上下册50几个题目，让初信者一年来打好他信仰的根基，他福音的根基。穆安德烈先辈，那他有新生命这本书啊，也涵盖了很多福音真理的题目，那让我们可以来认真的来学习，然后建造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更感谢主啊，在 SVCA， 在我们的教会，神把话语纯正话语这么清楚和这么宝贝的来预备出来，来成为我们的灵粮。你看，我们从慕道友就有福音课程，有系统的福音课程，从我们信徒主要受浸有受浸的课程，也是有系统的，那一环扣一环的。然后从外教会来到我们中间的新人，有认识 SVCA， 认识我们的教会这些真理的课程。然后我们信了受浸之后，我们有初201的这个基础真理班，打好这个根基。然后基础真理班也有了一些根基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系统的新人门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想活出这个实际，若想打好自己信仰的根基，就邀请大家认真的在话语上面下功夫，在真理上面下功夫，看看自己在真理的装备上面处于哪个阶段，然后呢就认真的主动的来装备我们自己，来真的知道我所信的福音是什么，真的知道保罗说的这福音就是我的福音，我对这个福音有了把握，因此我因为这个福音我就不以为耻，我就活出能力来。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一个渴慕的心，我要装备这些。所以你若在这个装备上面那有任何的需要和难处，非常欢迎大家跟自己的组长区长跟我们教牧同工来随时交通。那最后一点要谈到这个福音乃是使命和呼召的大能。我们回到罗马书1:14-15，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谈到呢，他自己不仅仅领受了福音，他自己活出这个荣耀尊贵和得胜就完了，他乃是讲我领受了福音，我同时呢我的债被赦免了，但我欠了福音的债。什么叫欠债呢？昨天晚上因为时差调整，所以我就在10点我和 Mary 就睡觉，实际上是调整后的11点，怎么也睡不着。然后我就在想什么叫欠福音的债呢？我就再起来再查考一下，感谢主查考到了 John Scott 这位当代的，当然也被主接去了英国的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他的一个解释。他说欠福音的债就是呢一种 因为你受托而欠的债。就是一位你特别敬仰的人给你一个托付，结果呢，你若不完成他这个托付，你就有一个愧疚感。所以我们欠福音的债，因为我们的债已经被神赦免了，然后神把这个赦免债的这样救恩的福音委托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若不照着主的委托我们去见证的话，那我们就落在一个欠债的感觉的里面。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福音是关乎神国的。路加福音17章21节谈到神国在哪里呢？对吧？有人说在这里，有人说在那里，你不要听他们的。神的国在信主的人，在你们的心里。阿们。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到了福音，得到了救恩，得到了神的国。但是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这就是圣经的奥秘。我们知道旧旧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在希腊文的里面，这个词它就是一个双关语，它就是 the kingdom of God is among and within you。 这神的国呢，既在你的里面，也在我们的中间。阿们。所以我们领受了基督耶稣的福音，我自己是在神的国的里面，而且呢，这个福音不是为我个人领受的，乃是为神的众选民所要领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活在身体的里面，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要成为神国的实际，教会要预备主的再来。这也是因为当我们与主来同工的时候，我们 来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还福音的债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永远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他得着荣耀的时候，我们与他同工过了。我们做神的儿子，耶稣做我们的长兄，我们与父的荣耀有份了。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使命，这是一个我们领受了福音就捆绑在我们里面的使命。我们若真的领受了这样的福音，我们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欠债的这样的一个感动，然后就要相信福音有这样的大能。所以问大家啊，今天我们思考，为自己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也欠了福音的债吗？你是否相信福音有拯救万民的大能呢？盼望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因着知道我所领受的福音是保罗的福音，是这福音，所以呢，我领受了这样的福音不是白白为我自己领受的，我得到了一个荣耀的托付，一个荣耀的使命，乃是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神得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但是他把权柄赐给我们，把使命赐给我们，他做我们的头，我们做他的身体，让我们与他同工。所以我们若不传福音，那福音的大能就在我们这里就被扣留了，我们就单言了主再来的他的脚步。所以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去到哪里呢？不是我们都撇下一切，而是带着福音的使命回到我的家中，去到我的家中，去到职场，去到我们的环境的里面，来活出福音，来见证福音。所以我们的生命和侍奉一切都要与这个使命发生关系，都是在还福音的债。而且我们看人，以前我们看他，我们因他受伤，我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混得好，但是我们若真的活在福音大能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超越。那些人在世人眼中再光鲜，但是他落在罪和死亡的权下，知道吗？神的怜悯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主耶稣基督怎样为世人动了慈心，我们就常常的为人动了慈心，我们就带着保罗的心情，我们出去，我们来见证福音，我们的神就以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思想保罗的福音的宣言，盼望借着今天这几节经文，我们都有一个心愿， 就是我们愿意坚信我不再以福音为耻，而知道福音是我的大能。就是我们都愿意靠着大能的福音，我能够不活在羞辱的里面，活在失败和挫败和捆绑的里面，我活出自由和得胜。就是我们都是祷告，我们愿意能够追求和建立自己的一个扎实的福音的根基，我能够走上成圣的诚意的道路。就是愿意知道我们的主不光要复兴我们个人，要复兴他的教会这个世代，我们能够起来广传福音，能够兴旺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知道吗，今年的复活节就要来了，每年的复活节前就是我们来更新我们灵命的时候。所以盼望今年的复活节从今天开始恰好有四周的时间，也是我们的教会从今天开始发起了28天禁食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神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来回答这四个问题，然后我们抓住这个大能，我们能够起来征战，知道吗，我们神的工作往前，神在等待我们能够举起我们福音的旗帜，能够彰显福音的大能，能够靠主来得胜。我们去的时候神以神迹随着，我们会经历能力的，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刚强的，阿们。所以盼望这28天的禁食祷告，回去查一下教会的邮件，看看怎样我来有我自己的一个追求和预备。我是禁一餐呢，我是禁某一种食物呢，我是禁掉那些捆绑我的、影响我的、让我不自由的那些兴趣爱好呢？然后我怎样的为教会来祷告呢？特别是我们把这第一周作为弟兄姐妹们起来征战的一周，我们邀请大家起来征战，起来为伯特利建堂特别祷告。特别是我们知道现在建堂正在卡在 City 的这个审核上面，因为一些新的 code 我们要有补充很多的 paperwork， 所以呢按照预期可能要有更多2个月的 delay。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发起的，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他的工作是不受人限制的，所以我们可以为他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盼望让我们一起来奉主的名除掉任何的埃及的羞辱。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女，我们的神有能力，我们可以起来，可以祷告得胜。我们起立，我们唱诗歌复兴你工作，我们唱1节3节，我们读4节，再唱5、6节。
复兴你工作主，向你神
边祷告，我们为了主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复兴，在教会的复兴，在28天禁食祷告里面复兴的工作，在建堂的网前上面，让我们有一两分钟同声的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来思想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把你话语的大能再一次的说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是的，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奉主的名，我们乃是靠着你羔羊的宝血，乃是靠着你不变的恩典和你救恩的大能，我们奉主的名除掉任何的谎言，任何的我们里面的重担，任何的挫败，任何的甚至我们的羞辱。主啊，我们活在你的荣耀和尊贵和得胜的里面。主啊，你来复兴我们的灵魂，复兴你的子民，我们可以起来战争，为了我们的个人家庭，我们教会的得胜，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来经历，为了我们建堂的荣耀的工作不被单言，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的祷告会带下果效。主啊，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你面前俯伏的时候，当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乃是靠着信心来生活和侍奉的时候，愿你复兴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是畅通的，是没有拦阻的。在你的里面，你的荣耀、喜乐、平安和力量要充满我们，直到永远。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感谢主。